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已经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但我们看到父和子的关系就是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亲密无间，同时又是合而为一，他们绝对不可分割，同时又不是两位神，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三三容易法进入这节圣经的几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首先让我们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给我们最奇妙的地方是它的一个奇妙的关联，那就是要想拥有父，一定要先承认子，若不承认子，所以连父也没有了。所以这样再一次反映出希伯来文化的一种表达的手法，也再一次反映了使徒老约翰的一种表达的风格，那就是透过正反两方面论证来表述一个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看到这节圣经前半部分是从反面来说，若不认子就没有父，接下来又从正面论说，若认子就有父。所以这是正反两方面论述。那么这样的论述不是突然的不是啰嗦的，不是多余的。这两方面论述告诉我们，认子是得到父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用现代逻辑用语就是唯一的必由之路。所以若没有子就绝对不会达到父那里去，若认了子就一定会拥有父，这再次看到圣灵启示的一个前后一致性。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呢，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表达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了父里去，这样一个必由之路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繁解的原则。那么这个繁解的原则告诉我们，当时一次教会的会众实际上对这个方面是比较糊涂的，比较模糊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愿意拥有父，那么与神交好，同时呢他们对子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对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也是神，当像神一样我们要敬拜他，这样的一个真谛是理解非常的淡漠和模糊的。所以圣灵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关联性给我们点明了，给我们启示清楚了。所以任何人真正的要想拥有父，就必须要承认子承认子的就一定也会拥有父。所以我们当时看到，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当时受到了假师傅的影响这些假师傅可能会到形形色的旧约观念的影响，认为弥赛亚一定是个荣耀君王，不可能卑微的成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始终影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圣灵的光照，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恩膏，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们执拗的固执的按照人类的遗传，他们执拗的认为耶稣不是基督，耶稣最多也只是个先知等等。所以这样就不把耶稣基督等同起来，就不承认道成肉身真理，所以也不把耶稣当作神来拜。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与神的福音、神的恩典失之交臂了。不仅如此，他们也与父神真正失和失交了。所以这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真谛，一个奇特的一个原则。那么由此我们就进入了更深的一种反解和分辨。那么世人不明白这样的一种必由之路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一种唯一的一种冲要的关系，一种一对一的关联，所以他们就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一些做法。当我们说罪人俗人，他们很可能也有形而上的观念，也想追求神，无论是求福还是求寿等等，他们也想追求神，所以就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方法，比如说苦行僧，比如说刻苦己身，比如说打禅，比如说这种禅定，比如说瑜伽比如说苦行，比如说修行，比如说做好多好人好事，比如说拜佛比如说求许许多多灵异的现象比如说做了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事等等，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现代人又提出了叫做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当中的这样的所谓泛神论，所以万法归一，所以百川归海，这样的一些怪论。那么这些怪论在这样的一个圣经启示面前都反映出是极端的谬误的。所以这些圣经实际上是一个试金石，当神的儿女明白了这样一个必由之路，实际上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到神身边与神交好的一把钥匙， 这是一条捷径，这是一条恒通的道路，神当给我们解开以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的能够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就圣俗分开了，由此我们就成为一种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就分别为圣了。什么是合神心意儿女呢？就是接受这样的一条必由之路，接受子与父这样的奇妙的一对一的关联啊，接受了子是我们通向父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这样就是合神心意的儿女。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三日读经法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意的出来。所以灵意的出来，首先让我们看到神启示这样一个标准，这样一种必由之路，那么由此我们就接纳这个必由之路，我们就走向恒通，我们就非常清晰的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神启示这样的一条必由之路的背后，有他极特的一个对他儿女的一种关爱，他不希望我们步入歧途，不希望我们被假数的欺骗，不希望我们认不清这个子他的神性，不希望我们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一样敬拜，所以他才指出了这样的一条路，同时也不希望我们被其他的人间的其他的一些宗教行为宗教礼仪所诱惑，我们单单的认子就可以了，认子就可以拥有父，不认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实际上都没有父的，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大的恩典。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福音，进入了恩典，就享受神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需要做合神心的祷告，求得我们跟神有更大的一种相交，求得神更大的喜悦。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这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一条通向你的必由之路，拥有你的一条必由之路告诉我们，让我们少走弯路，你给我们捷径，给我们恒通之路，我们感谢赞美，实在是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实在不让我们受许多的假师傅迷惑，实在是给了我们一条一个试金石，让我们不再受任何的一种其他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一种其他的思潮的一种影响，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真正通向你的必由之路啊！只有他我们才能回到你身边，感谢赞美主，求圣灵进一步的添加，进一步坚定，进一步光照我们，让我们坚定不移的走在这一条你为我们指出的这样一条亨通的道路，一条捷径当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那么活出神采，我们首先类比当时的一所教会的会众，当他们还不明白这样的父子合而为一的这样的真理的时候，父是透过子能够达到父，那么达到父也必须要透过子，这样的一个真谛的情况下，所以他们比较糊涂。那么他们被使徒老约翰所唤醒所点拨以后，他们就清楚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清楚了，我们绝对不再糊涂，我们绝对不在人间找其他的路径回到父上帝面前，我们单单的透过承认子，我们就回到你面前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点拨其他的不明白这道理的一些会众，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年轻幼稚的信徒，我们把这样一条必由之路也清清楚的指给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一种处境的关联，我们的处境关联一方面从教会里边，特别是基督教内部，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形形色色的不认子为神，不把子当成神来敬拜，也不认为子是唯一的能够通往父的讨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条必由之路，所以像耶和华见证人像基督教科学会像摩门教等等，同时其他的宗教也有一神论的信仰，但是他们也不认为子是我们通往父的一条必由之路比如说天主教，比如说犹太教等等。那么另外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其他的文化当中，特别是世俗文化当中，又提出了所谓的万法归一，所谓百川归海，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等等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我们也是拒绝的，因为神这里边告诉我们，不仅子是上帝需要我们敬拜，而且子是我们回到父身边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我们更要强调另一句俗语，那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了，我们就可以分辨现在形形色色的世俗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了。那么最后我们就活出神采，第三方面那是要活出精义来。这件事的精义分明要告诉我们，子是我们回到父面前的唯一的必要的一个捷径，那么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那么这样的一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也就是上下的一种唯一的一条路，那么同时表里的一种唯一的一个路。当我们要想进入里，我们就需要对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我们要回到上的时候，回到形而上的时候，我们对形而下要有一个清晰的辨明啊。当我们要想明白领导和教牧方面的一些思想意识时候，我们要对他所差派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有清晰的了解。那么子现在回到了父上帝面前，所以形形色色的神所差派的天使、差派的仆人，都是我们身边的合神心意的人。当我们要明白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神心意，我们就进入了神的怀抱。当我们不接受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合神心意的怀抱。所以我们人常常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常常想当然的、非常理想的去领受神的一些信息，我们想当然的把神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供给理想化，但是神给我们的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常常轻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个大洪水，有人困到了树上，所以他就虔诚的祷告，求上帝来解救他。那么当他祷告的时候，这一架飞机过来了放下梯子来，他不走，他非得让神直接施神迹要救他。然后又一个船来了，告诉他我们可以救你，他又不走，他等待着神施很大的神迹，但是最后他还是给困死了。困死了，他到上帝面前，他就找上帝说，上帝，我这么虔诚，为什么你不接救我呢？上帝说，我已经救你了，我派飞机派船都是来解救你的，你为什么不真正接受呢？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实际上我们人对形而上常常有异想天开的浪漫的想法，但是神把许许多的天使都差派到我们身边，实际上就是他的心意的表达。当我们接受了，我们就领受了恩典，我们不接受就不明白。所以神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都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身边的牧师、教师等等，都是神所差派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小基督。所以在这些人方面，就是神预备的一些恩典，当我们接受了，我们就领受恩典，我们就与神达到了密切。那我们不接受，我们就忽略了神的恩典，正像犹太人不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通达了。我们人常常不是否认上帝和否认神的恩典，而是常常否认神赐予恩典的一种表达的具体方式当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通悟了。我们不仅敏感于神的心意，更敏感于神如何传递他的心意，如何传递他的恩典。感谢赞美主。